佛有作意不具足者，有正念心；佛有作意亦具足者，无有念心。这是第八，越他心里有没有正念来论晚辈不晚辈。假如他造恶业，正在造恶业的时候啊，他心里有的时候也起了正念，哎，我不该造恶业啊，我是学佛的，我应当修行啊，时而动了这个念头。虽然动了这个念头，他还是业力很强，还在造业，嗯，虽然在造恶业，可是他心里总是有这个正念啊，学佛的正念呢，时而升起现行，他不会纯粹完全只有恶念，他时而升起这个善念正念。这种边造业边动正念的，这个力量就不够强，造的业力不够强，就不够完备。造业的时候他没有正念啊，那么所造的业就完备了，就够强了。所以无有念心就是没有正念之心，他心里没有正念啊，完全是抱着造业的那种心态在哪里造业，就是杀生完全在杀生，偷盗完全在偷盗，没有其他善念正念来啊奉候在里面，所以他造的业力就完备了，受报也就一定了。这是第八。最后一种，第九，佛有作意不具足者，三时生悔；佛有作意一具足者，三时不悔。这是越造业的三个阶段的时间里有没有后悔之心来论完备不完备啊。他所造的业力不够完备，因为他在三个时候当中，造业的三个时候当中有后悔的心。三时就是将坐、正坐、坐揖这三个时候。举例，例如说杀生啊，将要杀生，将要杀生的时候，他曾动了后悔之心啊，我实在不该杀生啊，可是环境所迫，不能不杀啊，他有这个后悔之心。或者是正在杀的时候啊，真可怜啊，我为什么杀他呢？可是他自己做不了主，不能不杀啊。比如从前的在家人，世俗的家庭啊，家庭的当家都在长辈手里啊，做后辈的啊，那么长辈要你杀生，你不杀没有办法啊，自己做不了主，非杀不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杀的时候有后悔心，我不该杀，实在不该做，可是我又不能不做呢，这是正在杀的时候有后悔之心。或者是杀好了，看到这个生命被我杀掉了，心里很难过，看得很凄惨，心里后悔啊，我怎么杀这个生灵啊，我真是不应该啊，心里赶快念佛念往生咒。这样子虽然是杀了，可是他有后悔之心，这个罪恶也会减轻啊。所以在这个正在造业的时候啊，三个时候，将坐、正坐、坐揖，无论造什么业，善恶业都可以这样论啊。那么这个三个时候，现在用恶业论啊，这三个时候当中有一个时候升起后悔之心啊，那么他这个业力就不够强了，就不够完备。如果他正在造恶业的时候，三个时间都没有后悔之心，他认为我应当做，我应当这样做，我这样做是对的。假如他始终保持这个念头，没有一念后悔之心，那么这个业力就强了，就够完备了，就一定要受报了。这就是作意具足，三时不悔。三时没有后悔之心，那就必定有受报。下文是总结上文来以恶来立善啊，如恶善亦如是。上面九段文越恶法来论，修善法翻过来看就是了。修善法也有这种情况，也有具足不具足、完备不完备，也有这种情况，同样可以这样说。所以说善亦如是，修善法的时候恶念混杂在里面或者是有没有恶念都有关系那么同样可以这样子解释呢。因此作揖亦具足故，做小的大，做大的小。因为他在做的时候具足不具足、完备不完备来分别， 如果在造业的时候造的完备，那么纵然是小小的罪业啊，也会变成大的罪业。如果是做的时候作恶，有善念混杂，不够完备，恶业的信念、恶业的工作不够完备，那么纵然是大罪业，也会变成小的。恶业如此，善业也是一样，都可以这样子论，那么由此，这个众生所造的善恶业果呀，非常复杂，很难定论，所以世间一般人呢、啊，都想应当要现做现报啊，报给人看啊，人家才会相信啊，不是这样子，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个受报的造业受报啊，都是操在自己的心里，都是自己唯心所造，自作自受，不是有一个主宰者呀在哪里操纵，没有主宰者操纵，这个主宰者就是自己的心，我们造业的人的本心，自己的心在操纵。你所造的业已经定了，要它转变，除非你有很大的道力，才有办法转变过来，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那么因此之故，对于这个善恶业果呀，论到维系很多很多，而且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凡夫所能了解的。世界上往往有这种情况，有人他没学佛之前，做什么事业都很顺利，很赚钱，家庭很平安，样样都很顺利。可是他学佛了，皈依三宝了，受了戒了，倒霉了，所做的事业啊不够顺利，结果呢，破产了，了钱了，甚至整个财产都消灭了，甚至生活都发生困难了，发生这种情况也有，我在40年来看过很多，像这种严重的情形的，我就看过好几个，真是弄得我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解释。他没学佛之前很好，事业很顺利，赚大钱，样样如意。他一学佛，皈依三宝，受戒，从此开始事业不顺利了，样样不如意，小孩子生病了，那么父母过世了。弄得自己全身都病了，事业整个垮台了，弄得生活都发生困难，这种人我看看好几位，由此退失信心的也有，那么从此信心更坚固的也有，所以这个很难讲，这个没有办法解释，你跟他说因果，他不了解，他不能接受，因为他实在太苦恼了。他就觉得，因为没有两个身体可以来测验吗？假如一个人有两个同样的身体，一个学佛，一个不学佛，同时进行啊，两轮并进就可以比较，是好学的好，不学的好，因为你只有一个身体呀，那么拿以前的比后来的，这个没有办法比的，往往正好你发心学佛，正是倒霉的时间到了，正是恶业出现了，要受报，那么这个时候正碰巧碰到了，那是佛教该倒霉，不是他，所以因此弄得很多被人说的啊，你看某人啊学佛呀啊如何如何，都发生这种情况，实在很难讲啊。那到了这个末法时代，这种情况也是特别多啊。但像这种善恶业果呀，实在很难下定论。我们没有办法彻底解释，因为我们所懂的呢，只有在佛经里面学到一点点，不懂得太多了，所以这个善恶业报因果问题很微细，很难解释，不可能啊，让你这个好像这个一种理论呢、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理论跟事实要配合起来，就有很多困难，有些地方啊。我们佛教徒学佛的人度人的方便呢、不如外教，有的时候外教度人的方便比我们呢、要全巧得多。我举个例子， 各位也许曾碰到，有一个人他很善良，很守规矩有道的，可是啊他生了一个白痴的孩子，他的儿子是个白痴，是个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讲话也讲不好，这相当苦恼啊，他觉得我一辈子这么守规矩，这么讲道德，结果生了这么一个白痴的孩子，很难过呀。那么他就碰到佛教徒，他问佛教徒呢，他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啊？佛教徒就会照因果讲啊，哦，可能呐、啊，你前身呐、啊，欠业债了，对吗？为啊，又来偷债了，哦，你还债的，那么有这一说啊，他竟然不高兴，不高兴。你说我还我要还他的债，我看不到的事情呢，这是骗我嘛？哪有这个事情？他不能接受。后来他碰到一个天主教徒，天主教的修尼，他问他啊、我一向都很好啊，很守道德啊，可是我为什么碰到这种情况生个白痴的孩子啊？您知道那个修女怎么答复啊？你想不出来的。他说上帝爱你呀、他爱护你呀、他知道你很慈活呀，你是个大好人呐、所以他这个白痴的小孩啊，没有人肯接受的，他送给你，让你来表达你的这个慈爱。他一定高兴不得了，哎，这有道理啊，哦，上帝认为我是很慈爱的人，这个孩子谁也不要，他要我来表示这个慈爱，你听到没有？像这种的说法，我们的技巧比他太差了，可笑啊！你一讲，哦，因果报应，你还债，哦，讨债还债，这个话，理虽然如此啊，你这么直接一说，伤到他的心了、他不听着不高兴，哎。他说上帝爱他，他知道他很慈爱，这个小孩子谁也不要，只有你才能发心，才能发好心来照顾他，所以才赐给你啊，这是上帝的使命啊。哦，他一听高兴啊，他就去领洗了，就是个好好的天主教徒了。你看我们学佛的这些说是平常都在谈钱巧方便，方便在哪里啊？都没看到啊。所以有些地方你用一次这个善恶因果的问题直接说出来，反而遭到问题。这个情况刚才我说的是20年前我亲眼听到也看到这个人的事实。这是他经过这种情况之后而且他已经去领了洗了碰到我才谈的这个问题。可见这个我们佛教徒啊，虽然是这个好的资料很多啊，我们不会用，不会用，很可怜啊。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些地方不能用这个善恶因果直接说明，直接说明啊，有的时候好像利刀刺到人的心里啊，让他难受。所以度众生的方便呢、必定要动动脑筋才行。这些文字讲起来也很不好了解。这段我们不大好了解，也只能这样讲，不能再细了啊。